刚才师会带我们唱一首很有意思的诗歌，神的应许。神不是应许我们的一生平步青云，无风无浪，但祂应许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力量、安慰、盼望。诗班就为我们献出一首很有意思的诗歌，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不是在我们的困难、软弱、失败上，而是尊贵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正是符合我们今天要传的信息。在画面上大家看见这个图画，我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位传奇人物 Nick， 力克胡哲。我曾经分享过他一些的心路历程，今天从其他的片段那里跟大家分享。 Nick 在1982年出生在澳洲，出生的时候没手没脚，当年他爸爸做牧师，他的妈妈是做护士，都是非常震惊，为什么生了一个这么畸形的仔呢？但因为他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上帝在 Nick 身上是有特别的计划，所以是打造了一个环境，让 Nick 在这个家庭里面是被爱和被接纳之下健康的成长。父母以及所有的亲人都很痛爱他，虽然 Nick 是没手没脚，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提到他身体没手没脚这个畸形。在五六岁的时候， Nick 才开始知道自己没手没脚，但他不认为这个有什么大不了。后来到八岁的时候，他读圣经看到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可惜似乎这句话在他身上是无法实现出来。 Nick 这样想，如果上帝真的爱我，为什么我出世没手没脚呢？如果上帝真的爱我，为什么其他弟兄姊妹是四肢健全，但是只有我天生是没手没脚，实在太不公平了。他继续想到他的将来，他想到我不能够结婚，不能够工作，就算有人想嫁给我，但我都不可以拖着我妻子搭这个红色的地毡。所以 Nick 向上帝发脾气，他对自己生命感到绝望，内心充满着挫败感、抱怨，感到孤单、抑郁。他试图在家自己浴缸里面自杀，然后后来他想到，如果他这样死的话，会令到父母很内疚一生，所以就放弃这个自杀的念头。 Nick 常常遭遇到同学的奚落、耻笑，所以令到他自怨自艾，不断地问上帝，为什么我会这样？是不是我父母做错事？还是医生做错事？还是我做错事？我还会不会有明天呢？到 Nick 13岁的时候，他妈妈送一份刊物给他看，是关于残障人士的故事。这本的杂志不单止改变了他对自己和对别人生命的看法，而且将他的视野扩阔了。他发觉原来我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这个残障是无法解释又无法医治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个同路人与我一样的。所以 Nick 就说，我开始选择了继续向上，不继续发脾气了。我可以选择感谢神赐给我现在仍然拥有的一切，所以就从那天开始，他就凡事谢恩，抱着积极的态度、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两年之后，他发觉原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有一个天生是盲眼的人，耶稣跟他讲话，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是因为你犯罪，不是因为你父母犯罪，而是要在你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所以当你读到那张圣经的时候，感到信心好像浪潮一样向他扑过来，心情就变得平静安稳。 他感受到上帝对他安慰话：你，我明白你的伤痛，我看见你的眼泪，我知道你心里面有很多的疑惑，但是你愿不愿意信靠我呢？你立刻响应话：主啊，我愿意，我相信你。当时他十五岁，他并不知道上帝为他一生定了什么计划。正如好像星期五晚在祈祷会当中，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讲到，我们有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Nick 就是其中一个了。好多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要全心忍耐奔纳摆上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条路程是上帝摆在我们前头为我们设计的路程，为我们每一个人是订身度造的一条的路程。每个人的路程都不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但都是神所安排。所以你相信神做一个无手无脚的人并不是一个错误，神为他人生一个特殊的计划，做出一个特殊的人。虽然在当时的处境当中他还未看到，但并不代表上帝离弃了他，忘记了他，或者辜负了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因为信得过神，就将自己的人生全然献上给神。我深深觉得生命里面最大的障碍并不是来自环境，并不是来自身体上的残障，或者在世界上面的毒的奶粉、毒的债券、金融海啸、地震、天灾、人祸等等。人生最大的障碍并不是那个没有把握的未来，这些都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就是来自内心那个恐惧、不信。当Nick想通了这点之后，他就认定自己的残障其实是上天给他的礼物。到了今天， Nick 已经发表过2500场的演讲，带领了16万人决志信耶稣，在240万人面前做过见证。后来他也跟一个日本的女孩子结了婚，生了两个小孩子。而他人生的转捩点就是当神问他：你，我明白你的伤痛，看见你的眼泪，知道你有很多疑惑，但你是否愿意信靠我呢？你的回应是正面的，充满信心的，信服的回答说：主啊，我愿意，我相信你。他是带着眼泪、伤痛、疑惑去回应神：神啊，我相信你。我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同样有很多个风风雨雨，或者不是好像你那么传奇性，或许我们越过一年，我们就越老一年，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就越更加多。在2016年，神知道你心里面都有很多的疑惑，前面有很多的艰难，神同样要询问，但是你是否愿意信靠我呢？这正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收信人思想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明白希伯来书的信息，我们必须要明白希伯来书的背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答案不看问题，我们就不知道圣经讲什么。希伯来书大约是写公元后70年，而在公元69年是以色列人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当年犹太人他们是谋反革命，向罗马政府是反抗，要举行独立战争。所以罗马政府就派一个提多将军率领大军重重包围耶路撒冷，包围了好几个月。所以耶路撒冷在缺乏粮食、食水、兵荒马乱之下，结果就被攻陷。耶稣在多年前曾经预言过 圣殿里面，当时仲系好宏伟嘅圣殿，耶稣就预言话，冇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边，就喺公元69年应验啦。所以被围困嘅犹太人，兵荒马乱，佢哋冇钱，冇饭食，佢哋就去圣殿嗰度嘅石头同埋石头之间嘅。塞了很多的金去融了金出来变卖食物，那些石头是很大很重的，有成吨那么重的石头，在当时超过100万的犹太人就在这次战争当中死亡。一个以献祭为中心的犹太民族，圣殿被毁，所以整个国家都全部散了。而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面对的压力是更加厉害，他们受的逼迫不单只是来自罗马政府，也是来自他们的同胞犹太人。不少的第一世纪信徒被送去狮子的坑里面，在斗兽场那里被害，不少的信徒在神面前在这里祈求，去问神啊，当我们逼迫的时候，你去了哪里呢？神啊，为什么你掩面不看我们呢？耶稣岂不是救世主，是弥赛亚？耶稣来到岂不是要拯救他的百姓吗？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是更多的逼迫与痛苦。上帝，你去了哪里呢？神的大能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很可能就是跟希伯来人他们当时所问的问题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他们什么答案呢？一方面他安慰希伯来人，叫他们不要放弃，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说我们现在仍然在旷野的地方，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40年奔走天路，要到达迦南美地，仍然未进到安息的地方。但我们千祈不要效法当时我们的祖宗，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埋怨神，不信神，反抗神。反而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信心创始者，是我们信心的成终者。当我们默想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从灰暗、沮丧的世界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继续奔走天路。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也是诗班带给我们的信息，要定睛仰望这个尊贵、荣耀、怜恤、温柔的耶稣基督。从希伯来书第三章，让我们今年开始的时候去思想耶稣到底是谁。首先，耶稣是使者，是祭司。第一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去思想，去想，思想这个字很有意思，原文叫做 katanoia， 意思是要注视、定睛去看，不是单单眼定定去看。有些人看电视是眼定定的，你走过他前面，或者看 Super Bowl、几个礼拜后、超级足球的总决赛的时候，眼定定。或者有些人是找隐形眼镜不见了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哇眼定定周围去找，找来找去，就是这个字定睛注视，英文是 fix our attention， 将注意力集中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有时中文圣经翻译为注目、仰望。这个字叫我们不单止是去看，更加要去想，看完之后去思想。 就好似耶稣做登山宝训嘅时候，教我哋你观看天上嘅飞鸟，啊，唔系要叫我哋去观鸟睇雀仔，或者好似喺屋企里边或者系校园里边啊，雀仔每日早晨叫你一声，而系叫我哋睇呢雀仔嘅时候去谂下，谂乜嘢咧？雀仔唔使工作，唔使耕种，天父尚且养活佢，何况你哋系天父嘅儿女，上帝岂唔系更加照顾你咩？希伯来书嘅作者就系叫我哋要去思想、去谂、去定睛睇下我哋嘅耶稣基督，将眼睛从我哋过嘅软弱、失败、灰暗嗰度转眼仰望耶稣，睇跟住去谂。想一想究竟耶稣是怎样的，他的属性、他的品格、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唯有藉着耶稣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在第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称这些读者希伯来人为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同蒙这个字意思就是分享 share， 很有意思的分享什么？他们分享天召，他们同有属天的呼召，这个不是属地的呼召。老板请你做工，大公司请你去做AVP， 做经理，或者军队召你去当兵，都是属地的呼召。而我们的呼召是属天的呼召，从天而来，亦都呼召我们往天那里去。A calling from heaven and a calling to heaven， 去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最后边希伯来书是继续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当他们死的时候还未得着所应许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凭信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凭信献上爱子，凭信扶着杖头敬拜神，凭信放弃做埃及王子的地位，要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凭信离开埃及，凭信去应许之地，去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所以今天可能曾经坐在我们身边一些的弟兄姊妹比我们早一步离开世界，但他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姊妹，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到一个永恒的国度那里。就好像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同心同行 side by side， 我们分享同一个呼召，走在同一条天路上面，朝着同一个方向，要达到同一个目的地。当然在这条路上面是艰难的，有很多试探的，很多陷阱的，好似John Bunyan、约翰本人写嗰本《天路历程》，讲到喺天路上面有好多嘅试探、引诱、逼迫，同埋自己肉体嘅软弱，所以我哋好需要属灵嘅伴侣互相嘅提醒啊，互相嘅彼此鼓励。如果有人喺崇拜嘅时候听到黑眼瞓，可能你轻轻撞一撞佢；如果有人几个礼拜冇翻嚟教会，可能你会打个电话问候佢。彼此提醒，如果有人几个礼拜都冇灵修啦，可能你同佢提一提，哇！我今日灵修好精彩啊，得咗一节圣经金句，鼓励咗我，非常得力。有时系你扶起我，有时系我扶起你，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同得美好嘅果效。如果孤身一人跌倒就惨啦。今我们仍然同奔天路的时候，神并没有应许平步青云，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我们所走的是一个障碍赛，有高有低的，有石头的，有水凼的，有泥绊的，有荆棘的。我们面对的态度就要仰望耶稣，定睛耶稣，思想耶稣，要看看耶稣到底是谁。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耶稣两个的身份，两个的形容词很有意思。第一是使者 Apostle， 这个字在新约出现了81次，其中78次是讲到耶稣的12使徒。耶稣选了12个门徒，其中一个后来衰了，再补上一个。另外使徒保罗亦是额外的一个使徒。另外有两次Apostolo 是指到信差 Messenger， 就是那些 busboy 传讯息和你买咖啡奶茶倒垃圾的人。而只有一次，就是这里是形容耶稣是使徒。使徒使者这个字就是被差遣的意思啊。当然可以是解是亦作一个很平凡庸俗的信差，亦可以指到是一个皇帝的大臣，是皇帝颁布命令宣告圣旨的大臣。他所讲的话是带有权柄，因为他代表皇帝讲话。在差不多希伯来书写成的时期，一个历史的事实，就一次呢叙利亚的分封王啊Antiochus Epiphanes 仍然在罗马的大帝统治之下的，他就野心很大，带领他的军队准备去攻打埃及。当时罗马凯撒大帝不喜欢叙利亚王在这里搞搞震，要捣乱罗马帝国的天下，就决心阻止这次的侵略行动。于是就派一个使者 Apostolos， 这个使者叫做 Papilius，去阻止他进攻埃及。 Papilius 这个大臣一路追到埃及的边境上，追上了 Antiochus 叙利亚的大军。他和叙利亚王 Antiochus 以前在首都罗马彼此是认识的。这次他们碰头， Antiochus 就问 Papilius， 喂，你赶来埃及做什么？不要阻止我在这里做世界啊。Papilius 就说，我叫你停止进攻埃及，立刻收兵回家。当时 Papilius 这个大臣只有带了两个助手，没有其他的兵马，没有其他的高级将领，不过他只是用口传递罗马皇帝的旨意，叫 Antiochus 说好。而 Antiochus 就那时他就回答说，你这个的提议我要审慎考虑一下，你要给我时间。Papilius 心里面微笑一回，跟着就拿了他手上那支的竹，那支杖，在 Antiochus 所站的地方那些的泥土那里画一个圆圈。跟住就佢就同 Antiochus 讲话，当你谂清楚之后，你要喺踏出呢个圆圈之前回答我，你是否听从罗马大王嘅圣旨？即刻 Antiochus 唔使谂，佢就回答吧。好，我立刻收兵，将军队带翻屋企。Papilius 有什么兵马，有什么将领，什么都没有，只有两个很普通的随从，但是就能够凭他的话吩咐 Antiochus 这个叙利亚分封王的大军收兵回家。他的权柄在哪里呢？他的权柄就是在全罗马帝国的军力做他后盾，有罗马凯撒大帝所颁布的命令，所以胆敢一句话就迫使 Antiochus退兵。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是上帝的使者，他是来自上帝，他所宣告的话就是上帝的说话。当然耶稣也带着上帝的恩典、慈爱、怜悯作他的后盾。耶稣不单止是使者，圣经继续讲到耶稣是大祭司。什么是祭司呢？祭司就是代表 人在神面前去献祭的，也都代表神在代表人在神面前去祈求的。耶稣他是人子，是人的代表，他凡事受过试探，与他的弟兄一样，他能够体恤我们的挣扎软弱。今天我们有伤风感冒，包括我在内，或者我们有风湿骨痛，或者我们有 cancer 癌症，或者我们亲人离世，或者我们面对失业孤单，耶稣都了解，他经历过，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长远活着为了祈求，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他是使者，宣告上帝的话，他是先知，宣告神的话，他亦是祭司，代表人在神面前代求。在旧约只有一个人有这个双重身份，就是摩西，是先知，宣告神的话，亦在耶和华面前为百姓去代求。所以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跟我们说耶稣和摩西的关系，耶稣是这个桥梁，是这个祭司，将人和神连在一起，但是耶稣比摩西更尊贵。所以在第二节到第四节，作者说耶稣是建筑师。我们旁边的美德事工中心 Matilda Ministry Center 正在建筑之中，我们起名叫做美德事工中心，根据美德教会来起名，根据 Matilda 这条大道来起名。但是大家想想呢，很多建筑物起名呢，根据一个建筑师，从纽约到新泽西州的隧道 Harlan Tunnel 荷兰隧道，不是因为荷兰这个国家，而是那个建筑师 Mr. Holland 起这条隧道的。法国巴黎的斜塔叫做 Eiffel Tower， 不是根据法国总统起名，而是根据建筑师 Eiffel 来到起这个名，给巴黎铁塔起名的。所以耶稣是建筑师，所以从第二到第四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殿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殿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耶稣的双重身份，是使者，是祭司，好像摩西双重的身份，是先知，亦是仆人。所以 用摩西和耶稣做一个比较，耶稣为那设立他的殿中，好像摩西在神的全家殿中一样。这节是引用民数的十二章第六和第七节，当时摩西被他的哥哥和姐姐阿伦和米利暗挑战，喂，你是什么水啊？你是弟弟而已。耶和华如果向你说话，耶和华为什么没有向我们说话呢？要你要有大有小、哦、我们按资历按年纪经验比你大，所以挑战摩西。后来耶和华和摩西解围，第六节民数记十二章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这个耶和华对摩西的评语，好像当我们读小学中学的时候，班主任在成绩表那里写一句，哇，这个是模范的学生，品学兼优，又是班上的班长，是运动比赛的十项全能冠军，哇，真是顶呱呱。所以犹太人他们都承认一件事就是在众多的先知当中最威、最劲、最醒、最大， 最代表性的是谁啊？摩西啊。因为民数记十二章耶和华就是这样称赞摩西，全家里面他尽忠的。摩西有特殊的地位，但是比较于耶稣来说，耶稣比他更尊贵。这句话今天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是外邦人的信徒，我们不了解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这句话太过敏感了，就好像在几十年前你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红卫兵的时代，对红卫兵、对党书记、对人家说毛泽东主席算不得什么啊，这样说的话你一定死啊，一定被拉去坐监啊。在希特拉的时候你对他说希特拉算不得什么，普平凡啫，可能就被枪毙了，可能就被拉去集中营受苦。犹太人认为你这样说是亵渎上帝的仆人，你亵渎他的文化，你是抵死有余的。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这个很普通的名字嘛，当时大把人叫做 Joshua Yeshua， 大把人叫做耶稣啊，你知道耶稣是罪犯啊，被犹太人处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今天坐在监里面准备面对死刑的，坐电椅的，被打靶的，被斩头的犯人一样。这个这样的罪犯远超过我们所尊崇的伟人摩西，是一个大胆的说话。所以作者怎样将摩西和耶稣做一个比较呢？在第三节就说，好像房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就是神。房屋这个字亦好有同样好有意思。房屋原文这个字 oikos 可以解作是宇宙全世界。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房屋，房屋有两个意思，就是屋企，亦都可以解作家人。所以屋企和家 building 和 home 是有双重的意义的。正如说如果有基督徒在教堂里面看见时间差不多了，牧师不要那么长气，又长又沉，我赶着回家。我家呢就在譬如说 Edison， 那我说屋企可能只是你的那座住的消防墙建筑物，你都可以指你的家人等着你回去喝茶，等着你回去吃饭。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用屋企、用房屋来都形容上帝所创造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因为这个宇宙就是神的房屋，是神的家，不单止是地方，也是神所创造的人里面的世界。神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差派耶稣基督要建立神的家。今天神的家怎样在地上建立呢？就是藉着教会，当日是藉着以色列民，今天是新约时代藉着教会建立神的家。所以基督徒要有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要同心同行，不应该独来独往。我们不单止是部分的家，留意圣经所说的耶稣和摩西是都在神的全家尽忠，全家很有意思。摩西是利未支派，但是他关心整个以色列民十二个支派。耶稣是犹大支派，但是他关心整个以色列民族。耶稣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拯救整个世界的民族，全家、全世界、全宇宙尽忠，这个是耶稣。今天我们基督徒需要有这个角度的观念。在语堂尽忠我们当然好了，在美德教会，但我们还有国语堂、有英语堂的， 都为美德的全家大家庭，我们是否关心呢？神要我们在祂的全家尽忠，在全家里面关心，不单止在家里面的一个角落，我只是负责厨房的，我只是给礼堂的地毡的，其他的不关我事的，杂物房那些不关我事的，所以就不闻不问。所以当教会的如果有洗礼的时候，虽然可能是单单国语堂的几个人受洗，假如英语堂、粤语堂都一起参加，好像天使一样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爆满这个洗礼的礼堂，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呢？我们中国国父孙中山呢是广东人，我们很有荣幸是广东人，所以就美德教会里面其实广东堂我们也是相当虽然人数不多，但是相当有实力的，好像当时的孙中山和他的同僚一样。不过当时孙中山要建立新的国家的时候呢，选择要讲什么话呢？广东话定普通话呢？选择了普通话。全家尽忠，不是单顾自己那个省份那个支派，而是全家。感谢主，我们国语堂有些的老师有时来语堂教主学，语堂里面也都有些人包括林师母有时都会去国语堂主学去帮忙，或者儿童主学等等的，我们需要是全家尽忠，这个就是摩西，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怎样比摩西更加尊贵呢？第三节，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这个 architect， 这个 builder， 这个画迹师，承建商，比这间房屋，这座楼宇更尊贵啊。只不过呢，当我们起 Matilda 美德事工中心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用啊，我们那个画迹师啊 James 啊 Jim 那个名来到起，而是用是属于我们教会的嘛，是属于这条街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名字。耶稣创造这个宇宙，当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主耶稣就是这个建筑师，这个画迹师，这个工程师 architect， 建造这个伟大的工程。从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始终耶稣是使者，是祭司，是建筑师，尊贵荣耀，但他就是温柔怜恤体贴。跟住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耶稣另一个身份，我们要思想他到底是谁，就是他是神的儿子。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即是便是他的家人了。咁解，圣经话摩西只不过是仆人，是管家，不是主人啊。而耶稣咧系神的儿子啊，系老板的仔，是少爷，将来要老板全盘生意要交俾佢管理嘅。耶稣就是王子啊，将来国王要将王位传俾佢嘅。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万室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坐在宝座上啊，所以耶稣是更加值得犹太人尊敬，更亦都是值得你我值得去在今年定睛思想仰望的救主。或者你心里面会问，没错，耶稣是完美无瑕、尊贵荣耀，但是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在隔离之中，朝九晚五或者朝九晚九做牛做马，常常几重身份，有挫败感，有时想放弃不做了。但圣经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六节鼓励我们，挑战我们，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人了。即是说，如果你确实知道自己是神的家人，你就会在各种的碰撞 壓力之下堅持到底。堅持呢個字好有意思，在大家熒幕上睇見呢幅圖畫咧，係指到咩啊？呢個美式足球球員係緊握不放，堅持 hold fast， 死揸住個波。未來呢幾個禮拜有十幾隊嘅美式足球隊代表美國各大嘅城市，最勁、最強、最勇嘅足球隊係要碰撞硬碰啊，去爭呢個 Super Bowl 超級杯。當球員攞咗個波之後，係死執不放嘅，係攬到實嘅，然之後向住對方嗰個底線衝，直到 touchdown 為止。就算俾對方踢、撞、碰，點都唔放。如果一鬆咗手，鬆手叫做 fumble 啊。呢個一 fumble 個波俾對方搶咗，又走到你自己嗰條底線嘅話，你就輸咗七分啦。咁就即係好難追翻轉頭，所以一定攬住個波，點都唔放，就算撞到頭崩額裂，都要堅持到底。呢個就係《希伯來書》嘅作者對我哋嘅鼓勵。堅持咩啊？堅持盼望，堅持膽量。膽量呢個字其實就係指到原文係講到信心。信就係所望之事嘅實體，係未見之事嘅確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悅。從創世開始，亞伯因住信獻嘅祭比該隱，該隱獻嘅祭比亞伯更美。憑信，約書亞、大衛、先知但以理、以賽亞等等，憑信奔走天路。弟兄姊妹，喺2016年，可能我哋面對唔少嘅碰撞。陷阱，好似 Super Bowl 一樣，被人撞、被人踢、被人攔截，撲倒在地。但要我哋藉著默想、思想耶穌基督，操練靈修、祈禱、讀經，唔好將我哋嘅思想常常去諗住阿人家點樣得罪我啊！我哋過日辛酸屎啊！埋怨環境點樣唔順利嘅，天氣點樣唔好啊？我邊度啊風濕骨痛啊？啊邊個欠咗我啊？等等，唔好經常就責備自己過又衰啦，又可憐自己，或者責罰自己，而係更加重要嘅轉眼仰望耶穌，默想使我哋重新得力，如鷹展翅上騰。請我哋同心祈禱。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帮助，人的话语有限，神的圣灵是无限，你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激励、提醒、安慰，叫我们思想、默想、注目耶稣的身上，祈祷奉耶稣名求， Amen。